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是一个民生的一个事件啊，并不是讲音乐，因为这件事件最近两天呢，在整个的互联网上发酵得非常厉害。尽管这两天又有吴亦凡的瓜，又有林生斌的瓜，依旧是没有挡住网友的这种愤怒，纷纷为这只叫Siri 的金毛发声。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我想关注这个互联网呢，就大家经常刷短视频的，应该已经看见过这个事件了。这个事件呢，就是一个叫厚厚的女孩，她大四毕业了，希望把自己养了2年的金毛托运回老家。然后去空运的时候呢，空运告诉她，她的狗狗超过80斤了，是不可以进行这种托运的。所以他呢，就应该是在某宝上找的吧，或者是找熟人找的，好像他之前也托运过，就找到了这一家宠物公司，叫做广州帮帮宠物托运。那找到这家宠物托运之后呢，他就希望这个公司用这个空运把自己家的狗狗运回老家，那交的费用呢是2600块钱，但是这家无良公司呢，为了多赚一点差价，选择了陆运把狗狗运回家，而且陆运并不是狗狗的那种专车陆运啊，那种陆运其实我估计狗狗还不至于致死，他直接把狗狗放到了大巴放行李的地方，所以导致了他的狗狗中暑，然后窒息死亡了。截止昨天呢，包括陈乔恩啊，众多明星都在为这个Siri 发声，希望给狗主人一个交代。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工作人员联系到这个宠物主人厚厚的时候，就说不就是一条狗嘛，对吧？我就赔你，这狗多少钱？6000块钱，我就赔你6000块钱，或者我再给你买一条有眼缘的狗送给你，不就完了吗？就当时解决的态度也非常恶劣，并且呢，在两个人的对话当中啊，就是把这个金毛 Siri 托运的时候呢，整个宠物公司的态度也非常的恶劣。宠物主人屡次要确认自己狗狗的安全，有没有给狗狗喝水，然后那边要不就是不回应，要不就是回应的非常生硬，说你的狗狗，已经这个在我们这非常安全，就巴拉巴拉，类似于此。然后呢，他让这个宠物主人提前一天把狗狗运到南京，说要给狗狗做一个检疫的一个证明，但其实他提前一天就是为了打造一个假象，就是狗狗已经，这个陆运走了嘛，他就为了制造一个假象，第二天才去空运。所以宠物主人屡次要求，这个托运公司为他拍视频、拍照片，托运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搪塞过去了。那随着事情的进展，现在已经闹得非常大，所以有记者也联系到了这个广州帮帮宠物托运，他现在已经改名为国际国内，托运宠物托运了，就是所有的客服都换了头像、换了名称，已经改了名字，打算重新接单了。然后那边的负责人员的推辞就是，整个事件他们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厚厚的托运费，就2600块钱费用，他还没有收到。说有可能这一起事件呢是员工接的一个私单，私自去托运的。那目前这个员工已经离职了啊，并且还抱怨说他们现在整个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常运营，基本上有很多骚扰电话或者一些媒体电话骚扰他们，他们没办法正常运营了。就目前我的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的宠物博主以及所有养过宠物的博主都在替这个 Siri 发声，都在制造网络的声量，希望可以有政府部门来介入。那现在其实广州市花都区的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并且大概是在半个月前，我还看见了另外一起让狗狗致死吧。因为其实，在夏天，尤其是7、8月份托运的时候，尤其是对一些大型犬或者比较胖的一些犬，就是非常容易出事。所以，如果你的宠物主人一定要注意，尽量避免在这个时间去托运。而且，其实宠物托运现在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极其特别不正规的一个行业，因为其实这些托运的人都是，看钱为主。这个他能在自己的，比方说陆运，他能在自己的车上面装多少狗，他都希望装多少狗，狗都是狗落狗，就是你如何保证狗狗的一个安全是根本不太可能的。然后其实我是经历过这个宠物托运的，当时我是要求跟车的嘛，我跟着我们家狗狗一起来的。我咨询过了很多很多宠物公司，他们都是不允许 有人跟车的，这是非常有原因的。因为跟车之后，你作为一个宠物主人，你会觉得那些狗狗真的特别可怜，就在一路上不会有专人去给它喂水喂食的，因为他们害怕狗狗如果尿啊拉呀，会让车内的环境变糟糕，因为本身其实也挺糟糕的，会怕它更糟糕，所以尽量是不给宠物喂食喂水的。而且他们开车也开得非常快啊，出现一些颠簸呢，就这个笼子基本上狗狗的笼子就是晃来晃去的，所以狗狗在里面其实非常痛苦。那有一些狗狗如果晕车的话，就基本上吐得满笼子都是，那他们清理起来呢相对来讲也比较粗暴。所以整个这个宠物托运的这个行业啊，就是还是你人能看到的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人看不到的宠物托运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所有这些人对于你托运的宠物来讲，他是不论这些宠物在宠物主心里面的价值的，他论的只有这个宠物你给他保价多少。比方说这个宠物你给他保价的高，价格高，那他在对待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不同。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没有办法要托运宠物，如果选择陆运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这个保价一下自己的宠物吧，价格定的高一些。那这个时候这个你的宠物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一个宠物，所以他们在对待的时候就相对来讲会对待比较好。当然这也是一个行业的悲哀啊。那其他任何的一种托运方式其实都不靠谱，尤其是找托运公司是最不靠谱的。相对来讲比较靠谱的托运还是自己随机的这种托运，就是你坐那班飞机然后让狗狗也坐这一班飞机，这种托运相对来讲会比较靠谱。那还有一点就是你上了飞机之后一定要跟空姐再三确认，就是一定要让机长把有氧舱的氧气打开，因为有狗狗在，一定一定要千叮咛万嘱咐，就是自己不操心真的没有人来操心你的宠物。其实无论是宠物售卖行业，还是宠物托运行业，到宠物寄养行业，宠物洗澡剪毛这个行业，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以宠物这个行业来赚钱的，他并没有真心的喜欢这个宠物。就算再喜欢这种宠物，天天见天天见，天天给他洗澡剃毛，天天这样托运，他也不会对这个宠物产生太多的怜悯之心的。况且我们的狗狗和猫猫他都不会说话的，而且我们这种托运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只要宠物还有一口气还活着，下一次我们可能还是会选择这个托运。我们一般就会把所有的归咎于路途太遥远了，宠物不太适应。现在社会如此的发达，很多人都在饲养宠物，也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去饲养宠物，或者有一些网络喷子说你对狗狗这么好，你对你爹妈有没有这么好，经常会有这种人出现。那天其实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数据，就是去年大概全中国的离婚率在600到700万对之间，基本上和结婚的数字差不多了。离婚的这个原因排在第一名的就是生活琐事，其实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琐事对没办法受得了对方，所以才离婚的。那其实我们在饲养宠物的时候，宠物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那么多的生活琐事的，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和谐。因为像狗啊猫啊这种宠物基本上是属于100%的服从你的，因为狗是人第一个驯化出来的这样一种以宠物陪伴的模式和人共处的这样一种动物，所以它们在多年的进化当中呢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和人一起生存的一个求生欲。那我看过一些书也在讲，包括狗狗那种有些人说哎，这狗的眼神好可怜啊，看见就不想打它了，包括它们的这种眼神其实也是通过进化而来的，就是通过这种可怜巴巴的眼神来博得人类的同情。所以就是因为小狗狗的这种求生欲，小动物的这种求生欲，致使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成家，去找一个人来让自己烦心，反倒是去饲养一个宠物给自己作为一种陪伴。所以现在宠物在大多数人的心目当中越来越重要。可是现在的不管是托运也好，售卖宠物也好，宠物医院也好，包括宠物这个寄养以及宠物的洗澡剪毛也好，都是没有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法律来保护的，更多都是靠主人的一个监督，以那边赚钱不要赚得太黑心。像这种托运公司我想不止这一个，只是这一个事情太凑巧了，然后发生了如此悲剧的事情。而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并不是说这个狗狗去世了会让他们受到什么法律制裁，不会的。那我也看了一些法律人士所给出的建议啊， 就是狗狗去世了以后，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是从法律的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也不能从欺诈方面解决，也不能说因为它从这个空运改成陆运就是欺诈，因为它的金额还不到，那最多呢只能是从合同法来给这个公司来起诉这个公司，达到一定的法律效力。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现在饲养的，对于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重要的宠物，现在是没有一个合规的法律来保护宠物主的权益以及宠物的自身利益的。其实吃狗肉呢也是违法的，因为农业部的规定是尚无明确的肉用犬品种，不具备出台屠宰检疫规程的条件，所以大家吃的这个狗大多数都是偷来的，或者别人的大狗不要了卖给你，然后屠宰之后变成肉狗的。我也问过有一些朋友啊，他们说饲养一个狗的成本其实非常的高，所以如果要把饲养狗肉狗作为一种农场的这种经营，就像养鸡养鸭一样，它是没办法赚钱的。国外人来讲非常不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人怎么能吃狗肉呢，因为他们的习惯里面，在国外养宠物是更常见的一件事情，在他们的思想里面，狗狗就是给我们与陪伴的一种动物，你怎么能吃它的肉呢？你们中国人怎么什么都想吃呢？就是我见过非常多的外国朋友对于这件事情非常不解的，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我还是想用我微博的力量来呼吁大家不要去吃狗肉了，因为狗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动物。那如果你实在没办法要托运自己的狗狗，最保险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找到跟车陆运的，这种费用相对来讲会比较低一些。其次，如果你真的想要坐飞机的话，你可以选择跟自己同一班航空，然后靠谱的航空公司，选一些大一点的航空公司。然后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第三种方法，就是你可以选择私人飞机，但是不是让你自己去包机啊，是你和别人拼机的这种模式，相对来讲价格会低一点，这是你是可以带狗狗上机的。那在很多平台上面呢都有这种公司，他们发一些自己的帖子，你可以联系到他们问一下这个费用是不是在你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在你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呢，这种第三种方法肯定是最舒适，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一种方法。那做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一个行业当中的有一些黑幕吧。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